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样。有你，我生命在能量。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。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上听我祷告，你是我坚固的安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沙巴沙龙，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各位一起，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比努沙巴沙玛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主，你赐下了妥拉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谢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了圣灵保惠师，是智慧的灵，愿你真的是让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，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静静的聆听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如两刃的利剑刺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，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，能够成为妥拉的跟随者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要来读这周的妥拉。这周的妥拉，它的名字叫做 Akif。 Akif 的意思呢，英文圣经呢是如果或是若是。那这一周的妥拉呢，是从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五节。那我们的先知书 Haftorah 是从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四节到五十一章的三节。这个时候摩西继续吩咐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跟以色列的百姓一起进入神所赐的那块美地。我们知道摩西，神称他为在我家敬忠的仆人，所以摩西以神仆人的身份要让以色列的百姓们知道他们的命定，而且再一次的告诉他们，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后，他们的生活有没有蒙受祝福，他们的所有经济状况有没有繁华，是要依据他们守不守妥拉。感谢主，因为他是祝福的神。上周我们读到了 Shema Israel， 事实上他表达的是神是一切，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指标，而这些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听神的话语去行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，而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，这些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影响我们的生活。神他不是我们的嗜好，也不是我们的收藏品，所以当你真知道神，你就会明白他的心，他的爱，他对你我的那个热情和渴望，他多渴望跟我们在一起，那么你就会明白他的律例典章对你我的重要性，你会愿意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就是他的律例典章，因为你爱他的缘故。所以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而从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开始，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十骂诫命中间神的责任。让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一周的妥拉 Akif 这个字，事实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图片上面，它跟雅各 Yaakov 是同一个字根。可是我们知道雅各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为什么他叫雅各，是因为他出母腹的时候，他紧紧的抓住 他哥哥以扫的脚跟。所以雅各夫这个字也就是抓住脚跟的意思。那 a cave 呢，其实是在我们今天妥拉经文的第二个字。那知道雅各夫除了脚跟之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就是站稳脚步。但是 a cave 呢，他希伯来文的解释除了脚跟站稳之外，他还有奖赏的意思。这个我们可以从诗篇十九篇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中间看到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这个是大赏，就是 a cave 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 a cave 犹太的解经家他们觉得，当他们在研究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叫 a cave 放在这里呢？所以 a cave 在这里更多的是说到神的奖励，是要提醒百姓谨慎小心遵行神的话。即使你认为那个诫命是一个非常小的诫命，你仍然要小心遵行。所以神的诫命有分大小吗？或许我们会说十诫，不可杀人，孝敬父母，那是大的。人如何知道神眼中诫命的大小？你怎么知道你守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呢？甚至有些人他们会轻看自己认为的小的诫命。所以神的诫命分大小吗？或许有一些诫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没有那么重视，我们甚至就会觉得说我不行，好像神也不会怪罪我。日常的生活模式，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要达到目的的时候，不惜要去走这些捷径，成功的捷径，走得更顺利更快的捷径。犹太的解经家就警告说，在神的眼中没有大没有小的诫命，没有重要不重要的诫命，只有守与不守的诫命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犯了一条诫命就干犯了众条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想，通过我们的脑筋我们会去思考这个诫命到底合不合逻辑，能不能遵行，有没有和我的利益有冲突，或是一些跟我自我的价值观好像离得很远，就会成为我们选择遵守律例典章妥拉的一个条件。所以在这个地方 a cave 犹太解经家认为人很容易犯那些习以为常的诫命，认为是理所当然，好像也没什么要紧。那什么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呢？其实神要我们的遵守他的律例典章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心存感恩感谢他。有些时候当我们祷告三餐饭食之前，我们会祷告，我们会感谢神，但是或许有些时候有口无心，我们就是公式化的去讲感谢你赐给我这些粮食让我吃得得以饱足。但在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真真正正的感谢就像神说你们来献祭，他说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的是我们的心。甚至在我们睡觉以前，我们跪在我们床前祷告，我们有没有感谢神在这一天给我顺顺利利平平安安，也让神带领我有一个睡得香甜睡得安稳的觉，我的心与神在一起，我心里感谢，真真正正的感谢我的神。所以 a cave 让我们知道无论大小这些诫命典章我们都要遵守，让我们可以蒙福。当然最重要的是引导我们与神的关系。本周的妥拉一开始，生命记七章第十二节说，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，就必照他向你列祖起的誓守约施慈爱。其实在这里所说的典章说的是 mitzvot， mitzvot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它是单数，所以在神的眼光，整个613条的我们说的诫命律例典章，在神的眼里它就是一个单位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生命记七章十二节这边讲到你要听听 Shema， 我们都知道 Shema 你要听，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你听了就要去行，所以 Shema。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怎么遵守法，就是要去行。所以经过的时代的变迁，知识的扩张，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取代神学的兴起，但是最重要的，神要我们 Shema， 要听神的话，他的话永不更改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说的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而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说，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话落空还容易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当我们明白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就会知道 Shema， 我们要听神的声音，听神的话语，听神的教导。耶稣说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牧者。接下来讲到谨守，谨守这个希伯来文呢跟 Shema 很像，它叫 Shema， 它有谨守、守护、保卫的意思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当神创造了亚当之后，耶和华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 Shema。 而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犯了罪，神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。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说，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，把守是吗？雅各的最爱的妻子生下了约瑟，雅各非常疼爱约瑟，所以呢就给他做了彩衣。所以当约瑟梦见了他的弟兄向他下跪，他就去跟他哥哥们讲。创世纪三十七章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，他的哥哥都嫉妒他，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是吗？存在心里。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说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不致死。所以当我们听从 Shema， 然后我们遵行 Shema 的时候，神说就算是一个作恶的人，他都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。接下一个字阿西，谨守遵行，这个字阿西是遵行的意思，也就是你要实践，你要去做，你要去行出来。这就是神在生命记七章十二节说的，你要谨守遵行，要去遵行，要实践，要去做，要去行出来。所以利未记二十章八节说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。怎么样遵行法呢？遵行就是好像每天在练习，习以为常，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每天碰到了就去练习，练习每天都去练习去习。我们知道神早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应许要赐给他迦南地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讲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说，我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。我们知道当时有迦南人住在哪块地方，所以阿西这个字非常有趣的是，它与奉献是同一个字。所以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是心态的问题，做跟行，他都要我们什么？心甘情愿去遵行，去实践。这叫做妥拉 AK， 我把它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再一次的将神的心、神的道重生。而第二个部分，回首来时路。三，放眼将到的日子。而最重要的第四点，再一次的重生我们神的心跟道。第一点，重生神的心跟道。这周的妥拉要我们看见，虽然神早早就应许了亚伯拉罕要将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，但是仍然要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付出代价。所以所要付出的代价乃是你做了，你遵行了，你跟随了我的脚踪之后，我就让你进入迦南去享受祝福。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Mitzvot 这个字呢，是单数 Mitzvot 包括 Mishpatim， 也就是说有逻辑的，能够让我们思想，我们想得到的，还有 Hukim 就是不能理解的，再来是 Adot。但诗篇第十九篇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够苏醒人心。所以这个 Mitzvot 包括 Mishpatim、 Hukim、 Adot 是一个完备的一个条例，是一个完备的律法，按着去行我们可以苏醒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摩西说祝福，第一个我们知道神的祝福守约施慈爱，第二个你的神会爱你，第三个赐福给你，使你的人数增多，赐福给你生所生，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，赐福地所产的，赐福你的五谷新酒和油，赐福给你的牛犊、你的羊羔、牲畜，让他们也能够生育。最重要的，我要使一切曾经在埃及发生的疾病、病症要离开你，而且将你的仇敌灭绝尽迹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如此祝福他的百姓，只要你谨守、遵行他的话、律例、典章，他就将这些福赐福给你。或许你会说，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，我又没有土地，我也没有牛群、羊群，但是神所赐给你的福气，让你的生活充满了祝福，让一切的疾病离开你，而那些与你作对的，神说我要将他们灭绝尽迹，这是神的祝福。第二点，讲到摩西回首从出埃及来时的路，四十年的旷野，在旷野里面过日子，那他们如何的度过呢？神说我苦练你，任你们饥饿，但是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目的是什么？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个经文我们相当的熟悉，因为当耶稣啊四十天的禁食，当他饿的时候，魔鬼试探他，他用这句话抵挡魔鬼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。这四十年在旷野，衣服没有穿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走，但是这四十年他们常常惹神发怒，时常悖逆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所以神呢，在这四十年常常管教他们，就好像人管教 儿子一样，甚至我们的神恼怒要灭绝他们。我知道有金牛犁的世界，而每一次都是摩西的代祷。所以在生命记这里提到摩西有四次四时昼夜俯伏在神的面前，替这些百姓求代求，这就是一个尽责的代祷者所做的工作。他从来没有推迟过替以色列百姓代求。所以摩西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祈祷耶和华，说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他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跟罪过。这是摩西代祷再一次的触动了我的神心，说他们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宝贝将他们领出来的。第三个部分，摩西告诉他们，放眼你们将要进去迦南将到的那些日子，将来的日子，他说神要领你们进入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的美地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，你知道野枣蜜。摩西对百姓说，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，你们的牛羊会加增，你们的金银会增添，并你们所有的全部都会加增，是一块多好的地，是一个多好的祝福。他说那一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而且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的神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如何的去思考居住在那个城市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我们的神他的眼目时常在看顾那块地方，充满了闪露平安的一个地方，非常羡慕。所以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。摩西在这个时候已经预先告诉他们，你们所会碰到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战争的对象。他说有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，他说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。我们知道当十个探子回来报告的时候，他说这些亚纳族人看我们好像杖，而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是杖。但是摩西在这里告诉他们说，那块城邑高的顶天，而住在那里的亚纳族人又高又大，再一次的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。我们知道摩西是先知，所以他已经先知性的看到了未来，所以他再一次的好像宣读以色列人的这个罪状。第一个他说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你们会忘记，你们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和律例，而且当你们吃得饱足富有的时候，你们会清高气傲，忘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就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。你们会说，这个得货财是我的力量，是我能力得来的。甚至我们知道当神要他们进去迦南的时候，要将内地的人灭绝尽尽，因为他们的恶贯满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进去了之后，他们马上就忘记了摩西嘱咐他们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忘记了神耶和华神，而且他们去随从别的神敬拜侍奉他们。所以呢，摩西再一次说，如果你们这样行，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进入了国家的分裂，北国的被掳，南国的被灭。罪到底是什么？在希伯来文哈塔，我们说没有命中靶心就是罪，这个靶心就是妥拉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2节说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事实上希伯来文哈塔这个字是走错路意思，它的含义或者是你走错了方向。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妥拉，违背律法，违背妥拉就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上一周当我们进入了安慰的先知书，那个对象谈的是仆人，而这一周神将自己比喻成父母或是救赎主。对神来说，以色列人是他特别的珍贵的一个宝物。所以这一周的安慰的先知书是以耶路撒冷为第一人称，说到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。但是神怎么回答他呢？神回答是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却不忘记。弟兄姐妹，何等大恩慈，神说他不会忘记我们。即使我们的生身父母或许会忘记我们，但神说我不会忘记，因为他看他的百姓如同珍宝一样。所以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16节说，当那日耶和华他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。所以神看他的百姓好像是那个极尊贵冠冕上面的那一颗宝石，何等的珍贵。所以接着以赛亚书第49章17、18节说，对耶路撒冷说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他们都聚集到你这里。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，以他们为华带束腰，好像心腹一样。感谢神，他看耶路撒冷好像是他的心腹，而他看他的百姓也好像是心腹。所以神选择了你成为他的心腹。但是耶路撒冷会怎么说呢？在49章第20节他说，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，这个地方我居住太窄，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回归。那时你心里必说，我既上子独居，是被掳的，漂流在外，谁给我生这些呢？这些是谁的孩子呢？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为什么他们一回来就叫我爸爸？是谁将这些孩子养大的呢？当我被撇下一个人独居的时候，这些小孩子在哪里呢？但是这些小孩子回来了。所以末后的日子就是这个时代，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回归，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知道，明白了自己的身份，知道了自己的 DNA， 知道他们要回到妥拉，知道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说，在西乃山神与百姓立定是婚约，那么这个妥拉就好像是一个结婚证书一样。所以在结婚的仪式上面，新娘要做的是什么？她要专心的爱你的新郎，遵行誓言。这些誓言写在结婚证书 Ketubah。 所以呢，当新妇爱她的新郎的时候，她就赞美他，在她的眼里这个新郎是俊美。所以我们的神 他为我们做了大而可畏的事，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就像心腹，他带着一个爱，看着他自己眼中的良人，而良人爱他的心腹，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为心腹舍。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而且我们刚刚也参加一个网络的婚礼，他们一样拿到了卡图巴结婚证书，这是夫妻双方面的，我们说一个盟约。所以我们要告诉人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因为弥赛亚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皆知进入了犹大家族。皆知进入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呢？心腹要接收卡图巴上面的誓言，这个誓言写在 Torah 上面。所以你不可能说啊，我要成为耶稣的心腹，但我不遵行卡图巴，我不要妥拉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想，如果所有的犹太人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，没有离开过牛奶与蜜的迦南地，那么仇敌很容易来攻击命中。但当他们被掳到世界各角落去，在那里融入了外邦人的生活，在那里反而生养众多。当然我们知道失落的十个支派，但我们相信神知道他们是谁，好像在出埃及记一样，他会将他们如鹰背他们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，他们说要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第87篇第5节说，论到锡安，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那城。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啊，当我们再一次成为重生得救，我们要说我们是生在锡安，我们在锡安出生。所以当你改变你的思想，你会知道你已经皆知进入了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，耶稣啊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美的一个呼召。我们在网络的婚礼上面，我们也看见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琥珀，这个琥珀何等的美，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隐秘。所以神拣选你成为他的心腹，他为我们去预备地方，他去预备琥珀，预备一个天棚。犹太新婚的夫妻通常他们会在琥珀里面度过七天。在约珥书第2章第15节说，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分定祭司的日子，宣告筵书会，招聚众民，使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所以这个琥珀是一个洞房，这个琥珀是一个内室。所以以赛亚书第4章第5节说，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使白日有烟云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琥珀，有遮蔽。你想想看，当神当耶稣啊去预备琥珀再来迎娶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进入那个琥珀里面遮蔽。所以这个洞房琥珀是以书法为我们预备的，是来迎娶我们心腹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可以在那里享受那个隐秘跟他在一起的关系。再来看第4个部分，再一次的摩西重申了我们神的心和我们神的道。那第9章第3节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，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。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。弟兄姐妹，征战得胜， 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武器，而在乎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的神。所以《生命记》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摩西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现在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这就是神要的。耶稣啊说，最大的事情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而且要将你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以再印着景象，要灵爱寄居，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摩西要百姓将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而且要教训儿女，无论在家里坐着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面，并城门上。所以摩西再一次苦口婆心地说，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，专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，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神要你做的，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要尽心尽性爱他，侍奉他，守他的道，他所要的就是这个。难吗？不难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必无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，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。神的祝福在他们还没有进入之前，那地的百姓心都已经消化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妥拉是神的话，有人说十诫是摩西之约，摩西之约早就过去了，是给犹太人专用的，所以妥拉是给犹太人，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新约取代了摩西妥拉，摩西的五诫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整本圣经中间，谁是妥拉的遵行者？首先看到是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以书啊，还有以书啊在世肉身的弟弟雅各，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保罗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五节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他遵行我的妥拉。所以神是什么？又说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所以既然摩西他会说，相信摩西也是一个妥拉的遵行者。所以他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而大卫呢，他是合神心意的，在诗篇119篇44节，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。第51节说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妥拉，你的律法。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7篇第4节，大卫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寻求什么呢？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遵行神的话，他渴慕跟我们的神面对面，他渴慕瞻仰，用眼睛看到他的荣美，他渴慕在他的殿中求问他，听到神的回答。而耶稣啊呢，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都很熟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而雅各，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，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他说，我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妥拉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所以当你行在妥拉里面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，你就必然得福。雅各书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，所以在二章十七节说，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魔鬼也读妥拉，他也有信心，然而魔鬼没有行出来。二章十九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暂停。我们来看保罗，我们知道他为妥拉大发热心，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，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称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听就要去行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姐妹，勉励你，让我们与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雅各、保罗和耶稣啊同行，走上这个祝福的路程。我很羡慕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。就像上个礼拜牧师所说的，神学院的教授，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祷告，但是他的生命是时常跟神对话。我们知道祷告就是神与神对话，所以你羡慕这样的人生吗？以诺跟神一路走一路谈，一路走一路谈，一路走一路谈，走着走着他就不想回来了，神就将他取去。何等美的一条路，遵行神的话，听神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很简单，整本圣经，不管是旧约，不管是新约，不管是妥拉、先知书、历史书，神所要的就是你的心，你要有对人有爱，对神有爱，所以你要人家怎么待你，你就要先怎么样待人。这是耶稣啊说的，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，记得有一个律法师，他来问耶稣啊说，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？耶稣啊对他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其实最大的。当然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到，我本不是和你们儿女说话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也没有看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，威严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。所以你们都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神是以一个超自然能力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我们要对应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十四节，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，十五节说，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，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，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事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了你自己吗？神一样与你立这约起这事。所以以赛亚书49章26节， 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，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是雅各的大牧者。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神，我们都是有血气，所以我们都要认识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妥拉单单的指摩西五经吗？是给犹太人的吗？我们看说，我们知道妥拉都是神说的话，所以我们刚读到创世纪26章第5节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他说出来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是神说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创世一直到摩西这个中间，神对人说话。出埃及记15章25节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所以神用说的，说的人有听没有到，所以接下来再将说的话写在石板上。出埃及记31章18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和摩西说完了话，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所以当神说让人听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，他将他所说的话用他的指头写在这个石板上，让大家得以遵行。那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说你摩西你去就好了，你去就好了，你听就好了，你回来再告诉我们，你所说的我们都必照样写。所以写在石板上行不通。下一个神说我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。所以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克图巴，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甚至在以西结书11章19节，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又从他们的肉体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以西结书33章也讲到同样的话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要用写的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刻在他们的心上，放在他们的里面，让他们遵行。希伯来书10章16节，主说，这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所以神他对于他的话何等的重视，说写在石板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都没有用，人仍然没有办法遵行，就到了道成肉身，就叫他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。所以约翰福音1章第14节说到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乃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耶稣啊，就是一个活着的妥拉，妥拉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我来的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来是为了要成全神的话语，妥拉如何成全呢？就是他道成了肉身，他的生活在众人中间做见证，用他自己身体力行，让人看到，让人明白，让人知道。但是耶稣啊， 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埋，三日后复活，40天之久与他的门徒在一起，再一次的成为一个见证、行教导他的门徒。但是当他升天以后，赐下了真理的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所说的一切话。他是妥拉。所以约翰福音15章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就要为我做见证。16章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都说我们要亲眼看见耶稣再来，因为神的话语整本妥拉要成全，要成就所有的。希伯来书11章39节到第40节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能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所以神应许了这些先祖，给了他们很多的应许，但是他的爱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更美的事，叫我们跟这些先祖一起同德，才能够得着完全。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有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人很容易活在看过的事情、知道的事情、经验，但是我们对于那些还没有看到，甚至神早就说要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却不愿意去相信，这就是信心的功课。那信心在圣经上又是怎么说呢？创世纪15章第6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要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神的话。雅各书2章22节说，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信心因着行为，要行才可以得着成全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如何让神喜悦呢？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相信就去行，行出来神的话就得着成全。希伯来文石头这个字， Aben Abi 是父亲， Ben 是儿子。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0章第4节，所喝的就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彼得前书2章4节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。感谢主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稳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那个磐石上面，让我们能够立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是否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会忽视一些小的诫命，用日常的模式你甚至不去注意？所以我们知道妥拉神的话语只有守不守，没有大小之分。最简单的说，10条诫命中间有哪一条你没有守？这个时候需要回到我们神的面前，他说我们要认罪悔改，他就什么赐福给我们。所以这些诫命 mitzvot 单一的是个单数，合不合逻辑，能不能遵行，有没有跟你的利益冲突，跟你的自我价值观有没有不同，会不会成为你选择遵行的条 解。所以诗篇119篇第一节说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因为遵行神的话语，神的妥拉，这个人就是有福的。而在同一章34节说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行。弟兄姐妹，或许在这个时段你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环境，不容易的过程，但是当我们想到神苦练我们，试验我们，那是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，而最终能够叫我们终究享福。所有的话，神所说的话，他所要你的是你是否谨守遵行，更多的贴近我们天父的心，更多的靠近阿爸天父的胸怀，了解他对你所说的，了解他的爱。在出埃及记第16章28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几时？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神在这个时间也在对我们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，要到几时？我们都知道耶稣要再来的日子已经很靠近，还有多少的时间让我们不肯守神的话语、神的诫命和神的律法呢？让我们一起默想，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你有选择，哪些是你要遵守的，哪些是你不遵守，哪些是在你心里是大的，哪些在你的心里头是小的诫命。花点时间让我们来思想。
你我生命不一样，
就像这个诗歌一样，在约伯记最后41章的时候，约伯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见， 有很多的说法，说在这个肺炎之后，一个新的世代要开始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那个渴慕对神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在你的话语中间，我遵行你的话语，我要亲眼看见你，我要与你面对面，我要与你有亲密的关系。或许你会觉得613条，甚至我们说新约耶稣啊所说的诫命律例典章有1000多条，非常难舍，但是这都是神的爱。要说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你不要害怕会因为遵守这些律例典章让你自己丧失了什么，但神说，当你遵行，当你谨守遵行我的话语，我的律例，我的典章，我的妥拉，你们就必因此得福。就是神的话，挂保证的话，还有什么让你没有信心相信？在哥罗西书3:1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犹大书1:20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我们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从前风闻有你，我们现在要亲眼见到我的神。我渴慕神对我说，上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将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，我要把你当成我的朋友，所有的事情我不隐瞒你，就像不隐瞒亚伯拉罕一样。弟兄姐妹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喜信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比努小巴沙玛尼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主，但我现在要亲眼见你。主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你的妥拉，主，你就使我们得福。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，主，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你，更加的爱你。主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，主，对我们说，上来到我这里来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充满慈爱的神。主，你的应许永不落空，你说我们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主，你就使我们得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保守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，主，但我们知道你在前头引领我们，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